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9月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做所想都是合乎主的旨意。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敞开心扉，接受圣灵的塑造。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自己的有罪污秽，主要我们在今天我们也特别纪念那些我们心中时刻挂念的那些弟兄姐妹，特别是需要主特别医治的弟兄姐妹。纪念在澳大利亚的淘淘，求主你保守看顾他，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来自拔摩岛的福音，江宝林著。9月2日，存信节启示录14章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黑体字强调的是，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今天的经文表明神关爱各个国家、各种语言、各种肤色及各种民族的人，无论人怎样反对他，无论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多么乖张，耶稣都为他们而死。他用十字架上无限的代价来衡量他们的价值。神对人之无成见足以惊心动魄。文化多样性不只是正确的政治观点，更是神对人的无限多样化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在他毫无偏见，他眷顾所有人。我从小在纽约市长大，我想这一点首先就塑造了我，让我开始欣赏在上帝里面的伟大的多样化。我上学的那所高中中有1/3白人，1/3黑人，还有1/3的西班牙人。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是西班牙人。一次，我成了一个全是黑人的篮球队领队，而我直到做了一半时间的领队了，才意识到这个现象，而且还是别人提醒我的。我原以为成见对我来说是个很遥远的问题。我刚念大学时，正是黑人力量运动开始兴起之时，我曾见证了第一个黑人历史周。当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因为是白人，我遭到了许多愤怒的谴责。联想到自己在高中时的质朴，我当时认为这样的谴责对自己是不公平的。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愤怒？我感到困惑。这里是美国，我们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然后，我遇到了格瑞哥，他颇具说服力，且耐心地把我拉进了美国非洲人的世界里。他帮助我从他的角度来看世界，他让我了解，无论你到哪里，都得忍受别人异样眼光的感受。仅仅因为你是开着一辆高级轿车的黑人，警员就可能随时喊你停车，对你进行检查。在服装店里，人家都有许多服务员导购，而你却无人搭理。某项工作在招工，但只招某种人。即便是在有些教会中，也会因为自己的肤色或其他不同之处而不受人欢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并非像我以前所知道的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我不仅是从格瑞哥的角度重新看世界，我也是在从神的角度看。他选择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也居住在各国、各方、各族和各民中。正是耶稣为所有人都尝了死的痛苦，他介意他们怎样感受，他们怎样生活。这个江宝林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的，其实就是讲的神不偏待人，在他 毫无偏见，他眷顾所有的人啊。那么江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好说文化多样性不只是正确的政治观点啊。在英语当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 political correction 或者 politically correct 啊 ，political correct 就是政治性正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文化多样性，哈、啊，还有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啊，这些都被叫做是。正确的观点正确的观点但是它为什么叫做政治观点呢？因为可能是在西方要大选的时候，他要推崇这些普世价值啊，推崇这些普世价值，然后选民可能就可以给他投票，估计可能是这样。不过现在呢，在西方，政治正确呢又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成了一个比较烫手的山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一味的只强调政治正确，可能会忽略了一些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美国的移民政策啊，美国移民政策，拜登还有克林顿他们这一批人所代表的是美国的精英社会，被称为是白左啊，左派的白种人，白左。白左的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政治正确。那移民为什么拜登他们对于墨西哥那边偷渡的人，各国家偷渡的人，尤其是墨西哥，从墨西哥边境偷渡过来的那些人，拜登政权比较宽容啊。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听到佛罗里达州有自卫队，美国自卫队相当厉害的啊，自卫队就自己组成一个武装力量来拦截这些偷渡的这些墨西哥人啊，然后还跟政府军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对抗啊。那就说整个联邦政府，拜登政府，他是对于墨西哥人偷渡他是宽容。为什么？因为他强调一个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你要扶持那些弱势群体啊，要让那些苦难当中的人来分享自己国家的幸福生活。所以像德国还欧洲法国这些，他们也是对移民对于难民无限的收容，然后就把一些阿拉伯来的一些难民穆斯林人也都收容进他们的国家，而这些阿拉伯人又能生孩子，宗教信仰又特别强烈。那现在欧洲实际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本地人白种人他们并不愿意生孩子，他们的人口增长率在倒退，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阿拉伯人他们能生孩子，他们的信仰也强大，繁殖力特别强。那如此这般下去，整个欧洲最后就变色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上在就是你单单谈啊，比如说关于同性恋啊，也是白左的一个观点，政治正确就是它是好像是就是摆在台面上，它是非常看起来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就是说你要尊重同性恋啊。那么尊重同性恋还造成就是你要尊重别人自己对自己的性别认可，比如说我是个男生，我就认为我是女生，所以我要上厕所的话要上女厕所，但是我又是男性，我就非要上女厕所。白左就认为这得尊重这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啊，这就是要平等，要自由，要尊重，要不歧视啊。你听起来是很正确的，但是关键它有一些附带的一些问题，你光政治正确你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认为你是女生，但是你又是男儿身，当你进到女厕所的时候，女厕所的那些女生又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你倒是维持了自己的自由，你倒是对于自己的人权你进行了捍卫，对吧？你认为我就是女生，我虽然是男儿身，但是我就是女生，我认同我的女生，所以我要去女厕所。但是这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女厕所的那女生，她们能接受你其实是女的吗？因为你本来就是男儿身啊。那么你一个男人进到女厕所里去，势必就引起恐慌。所以你倒是自由了，但是就给别人造成了恐慌。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这个自由也是成问题的呀。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就是注意，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在今天其实美国社会分裂分裂成两个极端，支持拜登的跟支持特朗普的简直就可以说是是不相容的，互相不相容的。尤其是疫情前，其实美国就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它的文化其实对世界影响也很大的。尤其是疫情之后，那更就是分裂了，因为疫情造成了人的经济上的一些紧张，那经济紧张势必就造成各个方面的一些矛盾。所以这里呢，我就是来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正确的政治观点啊。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哎，对呀，这些都是好像我们所强调的普世价值。但是当你一味在强调这些的时候，你有个问题，就是你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啊，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你还有比如说同性恋是合法，你是不是要歧视他？哎，但是我们基督福音社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赞成，我们承认你有同性恋倾向你是可以的，这个是人类的罪恶造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实践同性恋的人，你是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你住在一块儿，那我是一个基督福音社会，我是开旅店的，这是在我们美国真实的事情，我是开旅店的，那我就有权利不接待你，因为我觉得你是在我的屋檐之内明显的公开的违背我的信仰原则，公开的犯奸淫，我还要接待你，那我觉得我是在参与，我在助长你的罪恶。你可以到其他店里去住宿，但是不能在我的店里住宿。但是听说这件事情出了过后，当地的法律就把这个店家就给这个传讯了，那说他种族歧视，说他那个性别就是那个同性恋之间总归这种歧视吧。然后叫他付罚款，然后还有同性恋婚姻啊，在英国被宣布为是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那他要来找牧师来证婚，有的同性恋他要找牧师来证婚，那我们基督福音社会的牧师，我们就不愿意给这样的证婚，因为这个不符合我们基本信仰，我们对婚姻的定义。但是你要是不给他证婚，你就是违背了这种人权法案，就是刚通过的这个同性恋有结婚的自由、婚姻的自由，这个关系到他们基本人权的法案。你倒是尊重了同性恋他的要结婚的这个婚姻自由，对吧？他可以主宰自己的身体，这个他有这个权利。他也可以重新定义婚姻，他有这个权利。但是关键就是他这个权利会，他如果要求牧师证婚的话，他就会影响到这个牧师他的信仰了。就你保护了同性恋人他们的基本权利，但是你这个法案就保护不了牧师的基本权利。牧师的权利就是我也有我的信仰，你也得尊重我的信仰，我是牧师，我就不可能违背我自己心里所想的我的良心来给你证婚，因为你们两个在我面前就不是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白左就是政治正确的人，他就会认为我们就要维护同性恋人的信仰自由，但他这个信仰自由实际上是以牺牲别的信仰自由或者基本人权为代价的，然后他们就不管这些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现在就是 很多时候有很多那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啊，但是白左打的旗号都是平等自由啊，打的旗号都是平等自由。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我就介绍一下，就读到这个正确的政治观点的时候哈。好，那么这里讲到是上帝对人的无限多样化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啊，就是文化多样性。而且上帝对人的无成见足以惊心动魄，的确是这样。惊心动魄到什么程度，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圣经，然后当圣经不符合我们的观点的时候就会拒绝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就夏甲的故事，开始在牧恩堂讲夏甲的故事，讲上帝如何眷顾夏甲啊，那篇道我估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结果有一个老信徒啊，他们家全家信主，而且他那一辈和他的父辈都是传道人啊。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来跟我说，他留意啊，今天这篇道我不赞成，上帝怎么可能眷顾夏甲，不可能的。他说了这个我就没跟他说，我啥都没说，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我都是讲的圣经啊。你不愿意接受圣经当中的上帝，我哪里有什么办法，我咱俩没啥说的。所以我就听了，我笑了一下，我说某某阿姨好的我知道了啊，就走了，我没发表意见啊，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知道你发表意见没用啊。再说我现在是觉得我惜字如金的，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发表我的观点，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真的是令人惊心动魄，因为人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神啊，但是就不会想到说要按照神的形象来塑造我们自己。如一旦我们是进入到了用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神的这样的一个误区里头，其实人很难走出来。同样是这个阿姨，后来她给我发一个什么，那个瘦的印记是脑子里装芯片，然后反正准备，然后一会儿她又会说抱怨，抱怨教会里又怎么了啊？这段时间嘛，她又会说一点说上海的很多牧师都走了啊，咋个办教会。我跟他说，我说你急这个干嘛，耶稣走了教会也没有说不能办的，我说大家人各有志，想走的你留他在这儿也没用啊，不想走的留在这里上帝能够用场。我说这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说靠过哪个牧师，好像哪个牧师在教会就怎么样，哪个牧师不在教会就怎么样，从来不会。当初林大为牧师走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好像林大为牧师走了，这个整个中国就不行了。反正就是，我就发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整体啊，就是你如果拒绝接受圣经对我们的指正，拒绝接受圣经对我们的鉴察，对我们人心的这种鉴察和审判的话，而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审判圣经，去审判上帝的话，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不会很坚固的，我们就会着眼于人，就会喜欢听那些小道消息，喜欢把心思花在那些身上，而就不会追求认识真道。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姜老师讲到他在纽约市长大，纽约是一个多文化的一个地方，什么人都有，所以他自己都成了一个篮球队的领队，后来才发现这个篮球队所有的队员都是黑人，他一开始他没发现啊，其实一直没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习以为常嘛，这有什么好说的，黑人们就黑人又没啥了。但是一旦你意识到说哎呦其他人都是黑人，只有我是个白人，说明种族意识还是在你里头，就最高的无种族意识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根本心里就不会想到说这是黑人这是白人，那不会有黑白之分， 这是最高的无种族意识的一个意识啊，就你没有意识，就好像天国以前在没犯罪之前，天国的那些天使们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非常快乐，非常开心，没有想到什么哪个事情不能做，哪个事情要去做，没有，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心，就是这么凭着爱做出来都是爱啊，这就是没有律法的意识，就是最好的守律法的意识。就他脑子里他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没有，他做出来都是很自然的合乎律法的事情。上帝要把我们塑造成为像以前没有犯罪的样子啊。然后蒋老师这里还讲了，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是黑人力量运动 Black Power Movement 黑人力量运动，马丁路德金带领的带领的非暴力不合作黑人运动啊，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一起走长途走抗议啊，啥是他们不会用暴力对抗，很多白人也加入他们啊，很多白人也加入他们的。然后后来蒋老师说他遇到了格瑞兰格瑞格，然后格瑞格带他进入到黑人的那个社区当中，跟黑人很多交往，然后蒋老师才发现，就是黑人如果你是开着一辆高级轿车的黑人，警员可能随时喊你停车，对你进行点检查。服装店人家有许多服务员导购，但是你是黑人，没人搭理。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啊。美国社会的黑人奴隶啊，就是近代美国的黑人奴隶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比罗马奴隶制度更残暴、更残忍的。一个奴隶制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没有之一。美国对黑人的奴役啊，有很多文史资料让你发现，就是你有时候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奴役的人，这些美国人其实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啊，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他们为什么有宗教信仰，为什么还对奴隶那么残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都发生。而且就算在罗马的那个奴隶制度跟他比起来都不行的啊，罗马都显得温和啊，因为在罗马很多奴隶他们都会是脱离了奴隶身份然后做官的，也有曾经有一个那个菲利斯还是谁，就是在我们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都提到的，有一个到犹太来，有到那个以色列来执政的一个罗马长官，他就是菲斯都还是谁忘了啊，总归就是我查一下，他就是以前就是一个罗马奴隶，然后最后他能做官的。那但是在美国的当时的那个奴隶社会当中，人家历史学家对比哈，社会学家对比就发现，美国的黑人奴隶社会是非常残暴，非常暗无天日的，所以美国人在历史上他撒下了这些仇恨的种子，那种子一定会开花发芽的，发芽开花结果的。现在美国就招致种族的矛盾是无尽的一个灾难，就这个是没有头的，我估计可能一直要延续到耶稣再来，会，而且会越演越烈，越演越烈。为什么？因为黑人本来他身为黑人，他天生的他就自卑的，在美国社会天生的就自卑的，一般来说哈。然后呢，就算你对他是平等的，你不歧视他，他都会把你朝着你歧视他的方向想。然后白人很小心的来对待黑人，就算他再小心，但是因为他皮肤是白的，黑人也会认为他是歧视的。其实我在美国，我们的教会学校安德烈，我们读书读了那么多年哈，十年十几年，我真的觉得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对黑人的歧视啊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后来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我还听到我们老师还有我老板 你比如说盖恩老师，盖恩老师的妻子就跟我说，他现在神学院全是黑人，基本上都是黑人，嗯，然后我们老板也跟我说，好像黑人总觉得自己被歧视，他实际上最歧视黑人的是他们黑人自己，就自己的自卑感在作祟了。所以，但现在就弄得来，就是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咋样的。其实它都有历史的遗留问题，就跟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一样的，它就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嗯，所以最终美国社会也会，就是它就在承受这个苦果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然后他说，上帝选择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也居住在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中。好，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看圣经？看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尽量的像耶稣一样的去对待，去尊重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正是耶稣为所有人都尝了死的痛苦，他介意他们怎样感受，他们怎样生活，就每一个人耶稣都关注啊，每一个人耶稣都关注。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课文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读这些课文就提醒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们所瞧不起的人，我们所带有成见的人。我自己知道在我的心里当中是有的，我会觉得这个人特别贪心，特别自私，上帝的恩典要给他的话，很难啊。但是我也就不断的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知道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不要成为一个带领某某信上帝的一个障碍啊，求主你驱逐我对他们的成见，除去对他们的成见啊。我们自己就要这样祷告，就要意识到啊，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改造啊。我们来看贾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开我的眼，看到别人生活中的痛苦，帮助我在看的时候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是看到耶稣为之牺牲的每一个生灵，赐我力量，让我勇敢面对不公平之事。阿们。